我们首先还是祝福所有母亲们，愿你们真正母亲节快乐。我也希望所有做儿女的，你们今天一定要打个电话给妈妈，已经打过了的很好，还没打的还有时间，赶快无论她在哪里天涯海角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谢谢你。我也提醒所有做丈夫的，要跟太太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丈夫在不在场啊？已经讲过的举手。哦，感谢主。哦，洛哥很好啊。还没讲的今天日落之前还来得及啊。来祝福你的妻子啊，跟她说母亲节快乐。本来我今天是要讲另外一个题目的，我上个礼拜答应你们要讲如何与主同行的第十个题目是与主同活，但是因为母亲节太重要了，我今天改了要讲母亲节的信息，所以请各位保持与主同时，忍耐等候到下一次再能够活过来。不过若与主同时就必经历与主同活。好，那我今天就要特别讲母亲节的一些内容有关的信息。母亲节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第三大节日，最大圣诞节，第二大复活节，第三大就是母亲节。母亲是每一个人经验爱的一个开始，神借着母亲的爱让人慢慢去揣摩体会神的爱。那么到了母亲节，我们思念母亲的爱，要感恩神的爱，它是爱的源头。那么要思念怎样来报答服侍我们的母亲，我想各位大概都知道母亲节的来源。大约在98年前，在宾州一位女士叫做 Anna Jarvis， 她的妈妈在五月第二礼拜过世了。那她怀念她的妈妈，是根据美国百科全书里面这样记载，她怀念妈妈，她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尽孝，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父母的劳苦，那个时候懂得尽孝，母亲或者父亲大半都不在了，变成终身的遗憾。所以他以后就推动母亲节，提醒所有做儿女的要孝敬他们的母亲。其实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孝道是很接近的，我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然后说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我们中国的传统对于孝道是非常注重的，以致我们说百善什么为先呢？孝为先。所以在这个讲论母亲节讲论孝道，我们心中实在是有很大的共鸣但是我们要真正懂得来孝顺母亲。有一次一个中学生写作文都是女生，那么有一个这个题目是妈妈，有一个就写作文说妈妈好辛苦，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妈妈，下面讲一大堆，老师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学生他说妈妈好辛苦，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我的儿女好好孝顺我，这个也不错，异曲同工。无论如何做儿女的是一定要孝顺妈妈的，而且是要有行动。 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记载啊，这是母亲节那一天，妈妈在厨房还在洗碗，她的女儿跑过来说，妈妈，母亲节怎么还可以洗碗呢？啊，请你放下来不要洗了。妈妈很高兴，觉得这个女儿很体恤她，就把围裙脱下来交给她的女儿，以为女儿要洗。女儿说，哎，干嘛给我啊？我的意思是这个碗明天再洗，今天不要洗啊。这就不懂得母亲节的意思了啊。但愿我们趁着母亲如果还在，你要懂得好好来孝顺母亲，来服侍母亲啊，免得当母亲不在的时候，机会就没有了啊。啊，我的母亲差不多八九年前过世了，所以我已经没有机会服侍我的母亲了。如果在座母亲还健在的，希望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能够想到母亲的爱，来服侍地上的母亲。那么啊，我今天要讲特别的母亲，拿俄米。有什么特别呢？也许各位读完刚才的记载故事，我们想到他特别受苦，多灾多难，祸不单行，遭遇饥荒，又要流落他乡，他实在受很多苦，所以他后来说，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使我受苦。他受苦，他更特别的凄惨，是一般人所没有碰到的凄惨可怜。因为不久丈夫就过世了，中年守寡，她是一个单亲，劳苦抚养儿女长大的单亲，母还要带父子，更可怜，没有想到两个儿子以后都过世了，所以变成孤苦伶仃，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所有的希望也都破灭了。他自己说，我满满的离开伯利恒，现在从摩押回来是空空的回来。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拿俄米在希伯来文是甜的意思，是喜悦的意思，是 sweet， 是 passion， 喜悦的一种啊，幸福的、欢乐的一种甜蜜的。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我受许多的苦，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改叫我马拉吧。马拉就是苦的意思。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啊，重点不是拿俄米一个特别受苦的母亲，也不是讲拿俄米一个特别凄惨可怜的母亲，相反的，我要讲在她经历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拿俄米是特别蒙神赐福的母亲。拿俄米是特别蒙福的母亲，从哪里角度看出来她特别蒙福呢？所有做母亲的心中的期盼和祝福，大半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中国话说叫做望子成什么？成龙。望女成什么？成凤。拿俄米虽然经历许多的苦痛，经历许多的凄惨，在人生路途中有很多的挫折，然而他得到了一个美好的女儿路德，这个美好的媳妇成为他美好的女儿。他说，有这一个女儿胜过有几个儿子啊，有七个儿子，这个在第四章里面，以后你们自己回去看啊。一个路德胜过了 有七个儿子那么好，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怜悯。路德以后跟波阿斯结婚，生了俄贝德，俄贝德以后生了耶西，耶西以后生了哪一位？大家说，大卫。大卫以后后代，主耶稣基督在后代中间肉身生下来。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路德就是因为拿俄米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拿俄米能够从一个摩押女子变成神所悦纳的以色列重要家族里面的一位先祖。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神让拿俄米经过许多苦难，却大大赐福拿俄米，是为什么？为什么拿俄米是一个蒙福，特别蒙福的母亲呢？我今天从这一段历史记载只讲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这一个拿俄米，这一个母亲，她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对神敬虔。他真正保持对神敬虔的心，虽然经历苦难，经历悲哀，经历许多的挫折，他是一位敬虔的母亲。怎么知道他敬虔？我们可以看出几方面。第一，那一个世代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世代，那一个世代是叫做士师秉政。士师秉政大概是末期，如果各位好好读士师记，你就晓得是政治混乱的时代，也是道德低落的时代，也是信仰接近破坏的时代。政治、道德、宗教信仰在以色列人中间都是非常低层的时代。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都分好了以后，大概有300年就是士师的时代。这些士师，一个军事政治的领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抵抗四维的仇敌，做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行政的或者民事的军事的政治的一个领袖。但是你发现士师心气很多很多是很混乱的，少数几个好的士师，但是好的士师里面像士师参孙这么好，本来以后都堕落了，以后民间开始有拜偶像，以后很多混乱的事情。所以在士师记的最后一节说什么？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大家随随便便，大家都会按自己来行他们喜欢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不敬虔的世代，我们发现拿俄米他仍然是对神敬虔。他敬虔的表现以后慢慢我们讲，他到了外邦的世界他还是敬畏耶和华，不但自己如此，还把两个媳妇都带到神的面前，让这两个外邦拜偶像的媳妇能够敬畏神。当他遇见苦难，他知道神赐他福气，神也允许苦难的临到，人生的路程，人生的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在一个不敬虔的世代，他是一个敬虔的妇人。那么这个不敬虔的世代，除了士师秉政这一句话看得出来，你也可以从国中遭遇饥荒看出来。遭遇饥荒在哪里？ 甚至在伯利恒。如果你了解伯利恒的环境，伯利恒的名称，你就知道饥荒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因为伯利恒是巴勒斯坦一个盛产大麦的地方，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区。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之南大约8公里一带，那一边经常是草地很多，牧羊人可以在很多草地上牧羊，那一边的土壤肥沃，可以生产很多的大麦、小麦。伯利恒这一个希伯来文 Bethlehem， Beth 希伯来文就是什么什么之家的意思。Bethlehem， Lehem 后面的意思就是粮食的意思，所以这一个伯利恒就是粮食之家，它的名称就是 House of Bread， 那里是盛产大麦，那里产很多的面包，一向都是供应给别人粮食的，叫粮食之家。伯利恒都产生了饥荒，这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相当严重的饥荒。为什么饥荒临到他们呢？主神不是应许他们说把你们带到迦南地去，带到巴勒斯坦去，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吗？神不是大大赐福他们，那是有山有谷，风调雨顺，那是一个让你们粮食都吃不完的地方吗？他们不是打发探子，探子岂不是说要2个人才能够抬一串葡萄吗？但是这样好的地方，摩西就警告百姓了。在路德记之前大约300年，摩西警告他们，摩西说，虽然神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是牛奶鱼蜜之地，有山有谷，有雨有雾，有各种的神赐福，但是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若不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咒诅必要随着你们。什么咒诅呢？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然很多，却不得收成，栽种修理葡萄园，你所收的却是很少。耶和华要降你们地上的雨要变成沙尘，天要变成铜，地要变成铁，而且有痨病，有热病，有干旱，有霉烂要随着你们。各位如果想看到生命记28章里面去看，摩西一再的劝诫以色列人，神要赐给你们的丰富不要忘记，神说听从他的道，顺从他的旨意，神所应许的福必要临到你们。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如果你们背逆神的典章诫命，神的福气就要失去了。伯利恒粮食之家代表巴勒斯坦最丰富的地方都面临到饥荒，那真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许多人离弃真神去跟从在当地许多巴利的拜偶像性崇拜，神的恩典神的福分就离开了。但是在这样一样不敬虔的时代中间，拿俄米仍然是对神敬虔的，他一再提到耶和华是赐恩的源头。当他把拿俄米、把俄巴、把路德2个媳妇带信主了以后，说我要回到伯利恒，你们回你们的父家，一再强调耶和华恩待你们吧，愿耶和华真神看顾你们。他自己信心是坚定的，来仰望神， 坚定的不受摩押的偶像或者巴勒斯坦其他偶像的影响，内心坚定信靠神，知道神是掌管他一切赏赐人平安的真神。那么在这样情况里，我们还发现他近前是在苦难中，在极大苦难中他仍然对神近前。为什么拿俄米受这么多苦难我不是很清楚，有的人说因为他们离开巴勒斯坦，离开神所应许神所赐福神要他们在的伯利恒以及迦南地，他们跑到摩押地，以至于神的咒诅，神赐福就离开，所以丈夫死掉，两个儿子死掉。我自己不大知道，我不敢这样肯定的说啊。但是苦难真的临到他了，这些苦难饥荒漂泊之苦还容易忍受，丈夫死去了，变成一个父代母职的单亲，在外邦奋斗，这实在是很大的艰难。没有想到两个儿子又死去了，这是更大的困难。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拿俄米知道从神领受福气，他也能够从神领受苦难。他说是神让我受苦的，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耶和华使我受苦，我的心仍然敬畏耶和华。我的心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神掌管我的人生，我还是要回去，我还是要回到巴勒斯坦去，回到伯利恒去。许多的苦难我们不明白，但是不要让我们的心远离神，不要让我们的心背逆神。我们心不明白的时候仍然仰望神，仍然等候神，这是一个真的敬虔。也许神真的让拿俄米经过许多熬炼以后赐给他大的福气，是他灵性能够配的，配合得上的。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在患难的过程中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得以提升。忍耐是美好的品格，没有患难，忍耐我们是有只能很少的成分。在那更大的苦难中有更多的忍耐，有更多的老练，有更多品格的成熟。有的时候一个困难临到我们，失业临到我们，或者是生病临到我们，很多人生不喜欢的事临到我们，我们今天看不清楚，但是不要忘记神在背后掌权。愿每一位遇见苦难的弟兄姊妹能够学习拿俄米，他说神他使我受苦，我在苦难中，这神的权柄没有改变，神的恩典能力必然会在以后来扶持我，所以他还是要回到伯利恒去，他要去寻找神所赐的福。奥古斯丁讲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有的时候你看一幅图画，画家在画的时候你看他画一个黑点上去，图画没有完，你觉得这个黑点没有意思，为什么这边画个黑点，等到图画完成之后那个黑点是非常重要，在这个图画的角色里面。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正在完成美丽的图画，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不明白黑点干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谢神，神啊，这黑点是你所摆的，将来必看见这黑点的功能和黑点的奇妙。当我想到拿俄米年轻的时候失去了丈夫，我就想到有一个也是年轻的时候失去丈夫， 但是他却产生了一个坚忍的性格，产生了一个刚毅的品行。那么从他抚养儿女，代替爸爸的职责，常常脸上显出他的刚毅，显出他的恒忍，当然有慈爱的一面，有严厉的一面，争取奋斗的精神。那么这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如果各位有机会经过纽约，看到这个自由像，这个自由像是一个夫人的脸面，你好好注意去看，应该可以看出他那一种奋斗不懈、刚毅不拔那一种的精神。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自由像的夫人的脸面是谁的脸面？就是那一位建筑工程师，建造这一个自由像的工程师的妈妈。她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这一个工程师是寡母把她带大的。当她建造这自由像的时候，她就一直想，我要用一个最好的脸面来彰显出这个自由奋斗争取的精神。他想来想去，他说最好的就是我的妈妈啊，他是在那苦难过程成长，从他的脸上能看出这样的性格出来。各位以后有机会带朋友去参观的时候，希望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像啊，那里所带出奋斗，带出刚毅，带出忍耐，带出一种特别的性质，从他心中可以彰显出来。苦难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苦难有神的美意，苦难我们要仍敬畏神，我们仍仰望神，仍等候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临到。同时拿俄米在苦难中，他真正做了很好的反省和改正，在近前的人心里，他常常要反省，要改正。我想，当他在摩崖地碰到这一切的苦难，他反省的时候，很可能会想到说，我们还是不应该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吧？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同意我的丈夫来到迦南，来到摩崖地呢？摩崖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绕道，最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经过摩崖。摩崖人是拜巴利的，拜巴利比尔，他们也拒绝以色列人走这个国王的大道，不让他们走。他们也是以后用计谋来吸引以色列人在石亭跟摩崖的女子犯淫乱，以后向巴利比尔献祭。摩崖地那里许多的偶像，我想当时以利米勒的确不应该去摩崖的，可以跑到十二支派其他支派地方去避难，跑到摩崖去是非常冒险的。那么当时拿俄米就同意了，就一同去到摩崖地。那他们到摩崖地是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因为以利米勒跟拿俄米在伯利恒是相当有名望的人。怎么知道有名望呢？因为他的亲戚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是一个大地主，他们亲他也有地，所以他们在伯利恒应该留下来跟伯利恒的百姓一同来奋斗，跟伯利恒的百姓一同仰望神，跟伯利恒的百姓一同来渡过难关。这个难关是暂时的，果然不久伯利恒又出产大麦，又出产小麦的，他真的不应该跑掉，应该在那一边与百姓一同仰望神，一同悔改，一同来好好努力的。 结果跑了，而且不是短期到摩崖，他是相当长期的，一去住了十多年。这十多年对他们的两个孩子来说也是很不好的，因为这两个孩子是在求学的过程，是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到青年，是信仰重要的奠基的时期，也是交友、恋爱、结婚的时期。以后果然就跟外邦女子、摩崖女子就结婚了。那这真是神的怜悯，跟外邦没有信靠神的女子结婚，常常就会被影响，受到外邦偶像的影响。但是神特别怜悯，拿俄米真是一位敬虔，他有力量，有这样的恒心，把这两个媳妇带到神的面前。在这里我顺便提醒我们主内的父母一定要注意儿女的婚姻，千万千万能够让儿女跟信主的结婚。我不是说异族不可以，信仰相异是很危险的，异族的婚姻只要是基督徒都可以的，跟外异族不信主异教的那是很危险的。一般我们说你把一个不信的配偶拉上来很难，被他拉下去很容易，站在桌子上把人拉上来很难，被他拉下去是很容易的。我们也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没有信主的结婚，大半就变成不信主了。以前在台湾常常教会里流传一句话，嫁一个死一个，娶一个死多少个，你们没有听过啊？娶一个死全家啊，嫁一个死一个，姐妹嫁给不信主的，嫁一个就死一个了。一个弟兄娶一个不信主的姐妹进来，他的儿子也不信主了，他们以后一家人都不去教会了，所以娶一个死全家。但是偶尔有例外啊，我们教会也有例外的啊，跟一个没有信的结婚以后，上帝怜悯把对方带信主了，有的时候带的比自己还热心都有的啊。但是这一种太冒险了，太冒险了，我们原则不鼓励这个做法啊。教会增长不是靠这个办法啊，那靠这个办法将来是越来越减少，太危险啊。拿俄米他仰望神啊，能够把孩子带到主面前，而且他就真心要回去啊，回到伯利恒去，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啊，离开已经定居了十多年的摩崖，然后就回去。他知错能改，他不是一错再错，不管是自己的错是丈夫的错，凡是错他就勇于改正，这就是对神的敬虔。那现在我要很简短的讲第二个重点，拿俄米特别蒙神赐福，除了对神敬虔，他是对人恩慈，对人充满恩慈。哪里表现出来？从婆婆善待媳妇表现出来。这么好的婆婆对媳妇这么好，真是难得。这个婆媳关系的不好是自古皆然。圣经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利百家，以撒的太太利百家，他最讨厌两个媳妇，那就是以扫两个媳妇啊。这以扫的两个媳妇是赫人啊，是没有跟他们信仰不同，犹敌巴什摩啊。利百家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这两个赫人女子啊，我性命都厌烦了，我不想活了啊。如果我的另外一个儿子雅各也娶这样的太太，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想自杀，想上吊了啊！以后打发雅各赶快到哈兰去娶他的兄弟拉班的后裔啊！自古以来婆媳就是很难的，在中国历史里面各位大概都知道啊，这个婆婆大难不好，不晓得为什么啊。 一个很有名的，大概各位听过所谓的孔雀东南飞啊，这是现在古筝曲里面最有名的，所有学古筝都要弹孔雀东南飞，那就是一个悲剧啊，那是个悲剧。中国汉朝一个小官叫做焦仲卿，跟他的太太刘兰芝恩恩爱爱，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大家比喻像孔雀一对一样，这么好，这么美好。没有想到先生的爸爸先生的妈妈这个婆婆不喜欢，婆婆不喜欢，硬要把他们拆掉，强迫他的儿子来休妻，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分开了。分开之后，这两个恩爱的夫妻说，我们再也不要结婚，我们就一生都不再婚，以后就分开。分开之后，男的女方家长都逼他们再婚，先是逼这个女的再婚，以后女的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跳到井池水里面自杀了，跳下池自杀。以后这个先生听到太太自杀了，他就跑到树上上吊自杀了。以后就有这样的美好的哀怨的诗，有人写了，就叫做孔雀东南飞啊，五里一徘徊，讲他们两个何等恩爱，以后命运被拆散了。哎呀，中国还有这故事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各位听过这个陆游没有啊？宋朝爱国诗人陆游啊，也是个才子啊。啊，不讲了，不讲了啊，没有时间了啊。自己回去看了、啊，他以后写了这个《钗头凤》啊，哎呀，里面真是哀怨的不得了，也是被婆婆拆掉了。好，我就卖关子不讲了啊。这个婆婆跟媳妇会好的太少了，或者说岳母跟女婿好的也不多啊。这些姻亲的关系啊，若不在族里面，真的不会太好的。我听过一个故事啊。说啊，有一家人跑去圣地旅游，圣地旅游，一家人是什么呢？一对夫妻，然后啊，这个岳父岳母啊都去了，欢喜快乐，到耶路撒冷到处看完之后啊很高兴，但是这个岳母身体本来就不好，没有想到到了耶路撒冷生病了。生病之后没医好，就死在耶路撒冷。这个岳母死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边的殡仪馆就接手了，然后就问他们，如果就在耶路撒冷埋葬的话，200块美金；如果要把他送回美国，我们包机啊到美国来埋葬的话，5000块美金，请你选一样。结果这个女婿就说了，哦，这样子吗？啊，我选5000块美金。哎呀，他们就说你真是一个好女婿啊，真是这么难得爱你的岳母。他说不是哦，我听说从前有人埋在耶路撒冷又复活过来了，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啊，我要出5000块钱。常常婆媳之间啊，岳母女婿之间真是很难的，真是很难。若没有主的恩典怜悯，恐怕我们都很难相处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一个拿俄米，他真是对人有恩慈啊。他可以跟他媳妇路德说啊，跟他媳妇这个俄尔巴说，你们跟我回去啊，跟我回去，美其名是什么呢？从一而终啊，跟你立一个贞洁牌坊啊，你们不要再嫁了啊，你们都是很好的女孩子啊，跟我回去啊。他私底下呢可以说是，你回去就要照顾我了，我年纪老迈了，那谁养我呢？谁照顾我呢啊？但是他说你们回去吧，你们都回去，一点没有强求他们要回去啊。然后他告诉女儿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如果拿俄米是个坏的婆婆，恶婆婆，那这两个媳妇啊，一定 马上接受了，立刻接受了，恭敬不如从命，我们走了啊！那赶快开感恩聚会啊，庆祝大会，得到真的解脱，得到自由了。没有想到这两个女儿都不肯走啊。婆婆要她走，圣经说他们就放声而哭啊，啊，就大哭了，不肯走啊，不肯走，啊，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个岳母，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个婆婆。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姻亲关系。为什么？因为拿尔米心里面真的敬畏神，他的心里面真的认定神，他对神的信仰的美德能够活出来啊。虽然俄尔巴后来回去了，但是路德说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够让你我分隔。你就看到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婆婆啊，因为她什么都没有，路德干什么跟着她呢？两手空空，我是满满的出来，空空的回去啊。她现在没有光明的前途，没有财富，没有享乐，什么都没有，但是她有属神的美德，那个属神的美德，那一种属灵的事情让路德羡慕，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这个，我要这样一种地上所没有的。他就跟随拿尔米一直回去了。拿尔米也实在继续为路德着想，就为路德盘算。不过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神在为他们盘算。路德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没有主动去找波阿斯，他的亲戚很有钱呢，大财主、大地主，他如果开口去向波阿斯求什么啊，波阿斯会答应他的，但是他没有做。路德跟拿俄米说：“我现在去捡麦穗，看看我到哪一家就去哪里捡吧。”拿俄米说：“你去吧。”圣经有两个字，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刚刚读的时候，拿俄米就出去捡麦穗，以后两个字说他到了谁的田里面，两个字是什么？恰巧啊，太有意思了啊！拿俄米不知道波阿斯的麦田正在捡麦穗，在哪里？路德也不知道，路德就去捡了。他一去就恰巧，请大家想一想，这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所以神在后面看着，神都知道这一切。一个人真的虔诚敬畏神，一个真的恩慈去待人，神也要用恩慈怜悯来对待他。所以这么巧，恰巧以后路德就跑到波阿斯田里面，以后又恰巧另外一个更近的亲属不要来买赎他们的产业，以后神就预备了波阿斯。有的研究圣经的人说，波阿斯很可能是不久前啊妻子过世了，所以是一个官夫，以后就娶了年轻的寡妇，以后就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以后神就预备了近前的后裔，神就预备了大卫。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以后大卫就后代耶稣的肉身从大卫后裔而来，神就特别赐福他。历史上许多许多人名字都不见了，拿俄米的名字留在圣经的里面。到今天为止，犹太人纪念拿俄米，纪念路德，每一年到了收大麦的时候，那就是五旬节，快到了啊！每一年五月的下旬，就在这个时候，五旬节快到了，在这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要诵读圣经的一本书，请大家告诉我哪一本书？路德记。到今天为止，犹太人他们常常纪念神在背后掌管。无论你是在什么境况，在苦难中、挫折中、悲哀中，不要忘记神。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 到了他的时候，他会让你从苦境转回。亲爱弟兄姊妹，神的爱比母亲的爱还更大。我们想到拿俄米真是一位特别的母亲，她满了爱，满了恩典，但是也要想到在天上的神是超越过母亲的爱，在为我们规划，为我们筹算，为我们安排。你的道路，你的人生，大胆地交给他，回到他的面前，他必负你的责任。愿神赐福各位弟兄姊妹，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借着拿俄米的事迹，我们不但想到她是怎样的母亲，我们更想到你那超越母爱的大爱。愿我们也都有坚定虔诚的心来信靠仰望主，也让我们从你产生对人良善恩慈的心，好我们经验也从你领受你的良善恩慈。愿你赐福在座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